弟兄姊妹好开心今朝早能够同你一起参加敬拜，你已经一早已经坐定定喺度等啦，咁不如我哋起立，我哋一起预备我哋嘅心，我哋一起嚟到祈祷进入敬拜当中。请弟兄姊妹低头，我哋同心祈祷。天父啊，多谢你今朝早预备我哋，有生命气息俾我哋，有家庭有健康俾我哋，即使我哋喺困难患难当中，神你依然应许过我哋，就系话你会喺困难当中与我哋同在。所以今朝早我哋想将一切嘅荣耀都归翻俾你，想将一切因为你嘅同在实在好啦，我哋想赞美你喺你嘅同在当中嚟到去呼唤你嘅名字。神啊，求你嘅灵进入我哋嘅生命当中，祝福我哋今朝早有足够嘅力气，有足够嘅意志同埋体力嚟到去敬拜赞美你。我哋咁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
主啊，我哋进入你嘅殿嘅里面，我哋嚟到去敬拜赞美你。今日系你所预备嘅日子，神啊，我求你嘅灵喺我哋嘅心里边做引导嘅工作，帮助我哋打开我哋嘅心，洗净我哋嘅罪，让我哋用诚实嘅心嚟到去进入敬拜嘅里面。主啊，我哋要用我哋嘅口，用我们的心完完完全全的俯伏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主啊，让我得见你的荣美，得见你的真实。进入主你同在，为你敞开心深处，圣灵导引进入你同在里，得安慰得释放。进入你同在里，让你真光照耀，让你驱走心中黑暗，纵有重进入你同在里，得安慰得释放。进入主你同在，为你敞开心深处，让圣灵导引进入你同在里，释放。进入你同在里，让你真光照耀，让你驱走心中黑暗，纵有重担软弱，进入你同在里，进入你同在里，
心，全人俯伏你面前，让我看见你真实，愿你用爱吸引我，你是我神，你是我唯一满足，让我以心灵与诚实来进入敬拜，用我口，用我心，全人俯伏你面前，更新我心， 世界之光。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上的光，你的光在哪里，黑暗就要躲避。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在这个黑暗的世代的当中，神啊，我们需要你的光。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夸，我们唯有可以夸的就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为我们所受的鞭伤。你让我们从黑暗当中可以走出来。所以主啊，无论明天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狂风，什么暴雨，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应许就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会再被黑暗来去遮盖，因为神啊，我们属你，我们属于你，我们属于你的光。主啊，多谢你，你的大能浮庇我们。遇上狂风或暴雨，有你同在，未怕黑暗遮盖。你大能浮庇我，膀臂未曾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爱完全。无论明天会是成功或失意，有你同行，脚步未会动摇。你大能浮庇我，膀臂岂有缩短，纵软弱是你恩典使我坚壮。你是我主，你是我拯救，患难中的帮助，靠着你的十架大能，遇难关也不惊慌。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
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
实不变，认定你此生唯一依靠。你是我主，你是我拯救，患难中的帮助，靠着你的十架大能，如难关与你一起冲破。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
系主啊，我哋真系遇到咩困难咧，我哋都唔需要去害怕，因为你应许你与我哋同在，因为你应许无论明天我哋遇到乜嘢困难都好，你嘅能力都要覆庇我哋，你嘅膀臂从来都冇缩短过。纵然我哋系软弱，但系你嘅恩典使我哋完全，你要成就一切。所以主啊，叫我哋唔好惧怕。叫我哋深信呢一样嘢，就系我哋唔再惧怕，因为我哋生命当中有你。所以主啊，我哋感谢赞美你，帮助我哋跟随你到底，靠着你嘅能力，靠着你嘅恩典，我哋一步一步嘅嚟到去走我哋前边嘅路。我哋咁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大家请坐。
耶利米书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先知除了很详尽地记述了神对以色列民的说话之外，他亦都很坦率地来分享他内心的挣扎。故此当我们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可以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去明白那个时代，我们更加可以以一个很个人的角度去了解那件事，令到那个故事更加的立体。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先知这份工的而且确是不容易做的。当时犹大已经来到一个国破家亡的边缘，但是耶路撒冷的居民还好像在发紧梦一样，他们正常如常地来到生活，继续来到吃喝嫁娶，每一天就在自我催眠，没事的，这里是耶路撒冷，这里是圣城来的嘛，耶和华的殿在这里的嘛，我们是神的子民来的嘛，那用什么害怕呢？犹大国就好似一辆死亡的列车咁样，正在高速地往个悬崖嚟到冲过去。而耶利米就好似一个信号员，佢不断地喺度摇旗呐喊，希望嗰辆列车能够停止。不过个列车唔单止冇理会个警号，佢哋更加想连个信号员都铲除埋。今朝早我哋嚟到耶利米书嘅十四、十五章。我想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睇下呢一段神同以色列人之间出人意表的说话，所以我鼓励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不妨同我们一起来到打开圣经，我们一起去听神的说话。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是关于旱灾的事。话说那一年耶路撒冷四境出现了很严重的旱灾，大家都知道旱灾不是一个只是缺水的问题，缺水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农作物会失收。耶和华就说了，犹大悲哀，他的城镇衰落，人人坐在地上悲伤哭号，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诸天，他的显贵差派同仆出来打水，同仆来到池边却是找不到水。于是乎，他就拿着一些空空的器皿回家，他们失望难过，蒙着自己的头。土地干裂，因为地上没有雨水，农夫都失望，个个人都蒙着自己的头。甚至母鹿在田野之间生产了小鹿，也都唯有将它丢弃，因为没有青草。野鹿站在光秃的高岗上，像野狗一样来到喘气，他们双目发呆，因为没有青草。而这一片的干地正好就反映住耶路撒冷的属灵光景。这些人这头去圣殿敬拜完之后，那头出去就已经在偷盗、奸淫、凶杀、起假誓、拜假神，什么坏事他们都做尽。 来到第七至第九节，有一个很有趣的祈祷，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很差的环境，一个旱灾这个时势，来到圣殿来到祷告。他们的祷告就是说，耶和华，即使我们的罪孽指证我们，还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施行拯救，我们实在是多次背道得罪了你。哦，以色列的盼望啊，以色列患难时的拯救者，你为什么会好像一个在本地却是好像一个寄居的人，这样好像一个住宿一宵的旅客呢？好像什么都不关你事，你见死不救的。耶和华，你是在我们中间，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嘛，求你不要离弃我们。旧约的学者一般都同意呢，这个祈祷正正就是反映着当时以色列人一个很荒唐的属灵光景。正如耶利米所说，这班人是口里有神，但是他心里面没有神，这头在神面前认了罪，那头出回去又继续犯罪。于是乎，你估下神的回应会是怎样？神会怎样回应这个祷告呢？可能你怎估都好，都不会估到神是这样回应。第十节，耶和华论到这个人民这样说，他们喜爱这样流荡，不约束自己的脚，因此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在就要纪念他们的罪孽，并且要惩罚他们的罪恶。基本上是一个 total rejection， 完全 reject 他们虚伪的祈祷。耶利米，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不要再为这个人民祈求好处了，即使他们禁食我都不会听他们呼求，即使他们来我面前献上燔祭和素祭我都不会悦纳，我要用刀剑、饥荒、瘟疫来到灭尽他们。我不知道你听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但我一路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心寒。神对着一班虚荒诡诈的人是决绝到底，但是以色列人的荒唐却是不单止如此。耶利米向神来到申诉，耶利米说，啊，主耶和华，你看看那些先知常常都对以色列人这样说，哦，你们必不会看见刀剑，不会有饥荒的，因为耶和华要在这块地方赐给你们长久的平安。即是有些假先知，他就是都要跟耶利米唱反调，哦，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神会保守你们，耶路撒冷必定能够得享平安的。因此耶和华这样说，轮到这些借我名说预言的先知，我没有差遣过他们，但是他们竟然会说是不会有刀剑，不会有饥荒，这些的先知就是会死在刀剑和饥荒底下了。第十六节，至于那些喜欢听这些预言的人呢，必因刀剑和饥荒被抛弃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没人埋葬他们，没人埋葬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我必要将他们应得的报应倒在他们的身上。你知不知道整幅的图画就好像神有神讲，假先知有假先知讲，犹太人就继续来到口是心非，口里有神，心中没有神，平时又继续我行我素，到有难的时候就回来认罪，是一幅很扭曲的图画。第十四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以色列人又继续来到认罪了，你真是离弃锡安，你真是这么讨厌犹大，你为什么要击打我们，使我们无法医治啊？神耶和华，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啊，我们承认我们列祖的罪孽啊，我们实在得罪了你，求你为了你名的缘故不要厌弃我们，求你叫你的荣耀的宝座不要蒙羞啊，求你纪念你和我们立过的约不要轻易废除啊。以色列人用啱晒所有的词汇的，如果你比分他，他真的他的祈祷是100分的咯。他们可以开班，他们可以写书，他们可以教人怎样认罪祷告，12种必蒙应允的祷告方法。不过很明显，现在是鸡同鸭讲，以色列人爱做的是表面，而神看我们的是实际的行为，不是看我们的心，神是看我们实际的行为。第十五章第一节，弟兄姊妹，我很想你听神怎样跟耶利米说。神说，即使现在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都好，我的心是不会转向这个人民的，你叫他们从我面前出去，叫他们走。 神话现在够了，你不要再在我面前讲大堆废话，你根本就不mean那些东西。我告诉你，即使现在摩西，即使撒母耳，两个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劲的代祷者出来为到这班人去祈祷都好，我是不会回心转意。 I have made up my mind。 大家想想，摩西、撒母耳、你没有想过原来上帝可以去到这么决绝的。如果有人问你，如果有人问你，那即是怎样，神现在你想我怎样，你就这样跟他讲，耶利米你这样讲，耶和华这样说，该死亡的就要死亡，该被刀剑所杀的就会被刀剑所杀，该遇到饥荒的就会遇到饥荒，该被掳的就会被掳去。我要命定这四种刑罚来到对付他们，就是刀剑杀戮，尸体被野狗拖走，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吞吃和毁灭，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是你们背弃我，是你们转身背向我，因此我就是会伸手攻击你，毁灭你，我是不会回心转意，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好了，然后你 imagine耶利米转身出去就要同人民 deliver 一个这样的讯息，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最后通牒了，这个基本上是神和以色列人反面，现在是决裂。 imagine 你要传递一个这样的消息，你会有什么感受？我试试将我自己放在耶利米的位置，我想我会很 depressed， 因为已经玩完了。你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行为，你看看他们的本性，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不会改的啦。只不过如果连神都不让步的话，那你就看着这班列车是会冲落悬崖的咯。然后我就会觉得真的很蠢笨啊，有没有搞错啊？那你既然明知个结局是这样，为什么一早要找我呢？好地地做什么要呼召我呢？我都是一个人来的，我都有情感的，我都会失望的，为什么要找我做先知？为什么我不做一个平凡人，我过回平凡的生活啊？第十五章第十节，我母亲，我有祸了，因为你生我， 你带我成为了一个跟全地相争相斗的人。我从来都没有借钱给人，也都没有向人借钱，但是人人都咒骂我。你见到耶利米的 frustration 去到极点，点啊？神他又不闹得，或者他不敢闹，那点算啊？唯有诅咒自己咯，是不是？阿妈做乜鬼嘢要带我来这个世界啊？我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但现在偏偏全世界都这么憎我。耶和华就跟他说，我必为你的好处释放你，在遭遇患难和灾害的时候，我必叫你的仇敌来恳求你。跟住落嚟，以下呢一番嘅说话咧，系每一个经历紧艰难、被神呼召嘅人都必须要听清楚、必须要认真默想嘅一段说话。喺第十五章第十五节，耶利米回答上帝，佢真系好赤裸咁样同上帝讲。第十五节，耶和华，你知道呢一切。求你纪念我，求你看顾我，替我向那些逼迫我的人来到去报复。求你忍怒，不要取去我的性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尽悔辱。因为现在很多人来敌挡耶利米，耶利米的事工实在很艰难。我一得到你的说话，我就把他们吃掉，你的话成为我心中欢喜快乐。耶和华万军的神，因为我是被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欢笑者的集会当中一同欢乐，因为你的手在我身上，你使我满了愤怒，我就独自来到静坐。神将耶利米分别出来，从以色列人当中，他要过着些离群的生活。第十八节，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我的创伤为什么无法医治不得痊愈呢？神啊，你对我真是好似叫人失望、靠不住的溪流咯。在这几节圣经里面，你可以听到耶利米心里面最原始的呐喊，你可以很清晰地体会他里面那种情感的翻动。你听到的是先知的孤独，你见到的是他的受伤， 你感受到当以色列人去反对他想攞他命的时候，耶利米是很惊恐的。但是同时间他又对这种很不义很没有公义的威吓充满着愤怒。但是最真实的感觉就是他对整个时代甚至他对着上帝是很失望咯。上帝就好像那条在干旱之中靠不住的溪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在你跟随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你里面有这种情感的翻动，就是你感受着孤独、受伤、惊惶、愤怒和失望。我想对着一个传道人来讲，对着教会的同工来讲，这种感觉应该不陌生。因为在侍奉的路途上面，一定会遇过一些艰难的路，是你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好像大海翻腾一样。在最难过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找神出来坦坦白白讲一次吧。不如除了传道人之外，我相信也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你们领受过神的呼召，要在一个很大的挑战当中来到跟随上帝。我见过一些姊妹在一段很艰难的婚姻当中，个丈夫即是无论怎样他都不肯信耶稣，怎样都是不肯回教会，他无论如何都不支持个太太去侍奉，不断地奚落太太的信仰，每一次祈祷的时候，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他就嘲讽太太的祷告。无论试过几尽心竭力在丈夫面前作见证都好，对方就好像一个大黑洞一样，将你所有的爱心、所有的善意、所有的忍耐都吸晒入去。我又见过一些父母，仔女细个的时候当然很 Q 啦，但一去到14、15、16岁打后，仔女就进入了反叛期，屋企就有很多的冲突。我们试过好言相劝，我们试过好严厉地来到责骂，我们甚至乎试过苦苦来到哀求，我们流光我们的眼泪，但是仔女依然是按住自己的喜好来到过着一些放纵的生活，没有想到家人，没有想到将来，甚至不想到自己。那你作为一个跟随主的父母，你可以怎么做？你不是唯有继续忠诚地来到守护他咯？或许有一刻你都曾经这样问过，为什么人家的仔女不是那么艰难，为什么神要将我摆在一个这么难的屋企里面呢？我又见过一些护士，我见过一些老师，在一些很 secular 的学校、很 secular 的医院里面来到工作。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只有你一个，身边没有其他的基督徒，虽然其他人未必会逼迫你，但是你知道的，所有人对基督教是没什么好感的，甚至可能有很大的偏见。他们可能会觉得基督徒很偏激、很迷信、很没有包容、很蠢、很固执。如果你承认，如果你够胆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所有东西都会不同，友谊会不再一样，人家对你的评估会不再一样，晋升的机会也都不会一样。那怎样？那你是不是 quit 了份工呢？但是这个明明是上帝呼召你要在这里的地方来的。我又见过一些教会，一些非牟利的组织，在一个极权的社会底下，没有生存空间，没有讲真话的余地。一讲到要争取什么，就立刻被人扣帽子，就被人恐吓，甚至被人调查。那我可以怎么做？除了愤怒，除了惊惶，除了失望，除了受伤，除了我们继续哑忍下去之后，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是不是真的可以找神出来跟他坦坦白白谈一次？如果可以跟他谈一次，你猜神又会怎样回应呢？不过我想象，无论你怎样估都好，你都不会估到神对耶利米有以下这个回应。如果你回转，我必让你回来，你就可以侍立在我面前。 If you return, I will restore you. You shall stand before me. 如果你说宝贵的话，不说些无价值的话，就必作我的口。这句是什么说话来的？这句是一句责备的说话来的。耶利米，你要回转， 不要跟我讲埋啲冇意义的投诉。如果你回转，我就会继续让你侍立在我面前，为我开口来到说话。我哋细估唔到上帝竟然会咁样嚟到回应耶利米，系咪应该至少都揽下佢啊？系咪至少都应该锡下佢啊？至少都应该展示翻一啲同理心啊？耶利米，我知道你好辛苦，我知道你为到你嘅呼召实在忍受咗好多嘢，唔紧要，将来我必定大大补偿你。我觉得神应该咁样回应咯。但是神的回应竟然是一句很直接的责骂。然后呢，去到第二十节，神就跟耶利米这样说，我要使你成为坚固的铜墙去抵挡这地的人民，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会拯救你，我会搭救你，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这句又是什么说话来的？如果你有留心第一堂，我们讲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当日神呼召耶利米就是讲这一番说话了。第一章第十节，看啊，我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今日我立你作列国列邦之上，为要拔出拆毁倾覆和毁灭，又要建立和栽植。因此耶利米，你要束腰起来，把我吩咐你一切的话都告诉他们。然后你留心第十八同埋第十九节，神话，看啊，我今日要使你耶利米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来到抵挡全地，就是抵挡地上面的众民，他们会攻击你，但是没有人能够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如果我们将第一章第十八、十九节和今朝早所讲十五章的二十节将它们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立刻发现其实它们是同一番说话来的。即是说神去回应耶利米觉得个呼召很艰难的时候，基本上就再跟他讲多一次 Day One 对他的呼召是什么。蛤？上帝这样都可以？喂，我就是因为个呼召太艰难，我就是因为我觉得个呼召太沉重，所以先来找你申诉啫。我以为你会给什么新的启示给我，我以为你会给个什么新的应许给我，我以为你会加什么新的能力给我，但是什么都没有。神只是跟我提翻当初他给我的呼召，然后再叫我回转，他告诉我如果我回转就可以继续服侍他了。 Thanks but no thanks。你觉得这样真的可以帮到那些 stuck with 一个不信耶稣的丈夫那些姊妹吗？你觉得这样真的可以帮助那些处理一个反叛期的仔女的父母吗？你觉得这样可以帮到那些在学校在医院当中工作那些基督徒吗？你觉得这样会帮助到那些在极权社会当中来到做见证的教会吗？你知唔知有时我听呢啲嘅说话，我真係觉得神有时系咪真係好不近人情呢？上星期当我对住呢一番说话，对住呢一段经文嘅时候，我真係 struggle 咗好耐，因为我唔知道可以点讲啊。但当我 struggle 嘅时候，圣灵仿佛好似俾咗个 tips 我，佢话不如你睇下喺新约圣经当中提到呼召嘅经文。哦，咁我就即刻諗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是一段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经文，但我们很少会从一个呼召的角度去看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是讲的 groaning， 内心的叹息，因为基督徒是活在一个很败坏、很虚空的世代里面。如果你有圣经，你不妨打开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一起去看。第二十八节这样讲，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 And we know that for those who love God,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这里讲到蒙召的人，这里讲到蒙召的人就是那些在婚姻当中蒙召向丈夫作见证的姊妹。 就是那些在世俗的工作当中蒙召要坚守岗位的 professional， 就是在一个极权的社会当中要带领教会，要带领一个非牟利的机构的领袖，当然也都包括这个在一个全无指望的犹大国当中做先知的耶利米。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神旨意蒙召的人的好处呢，万事都一同效力，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万事的意思当然包括艰难的处境，包括那些邪恶的人，包括令人失望沮丧的事，神是可以透过种种不如意的事情，为到那些蒙召的人带出一个好的结果。啊，我刚刚先至为这些事情诅咒我阿妈，我先至来到咒骂我自己的生命，现在你告诉我神可以带出一些的好处，神可以带出一个好结果，请问有些什么好结果可以出来？是不是天下太平？是不是举国的人民信主？哇，是我就不介意辛苦一点啦。是不是丈夫突然间会信耶稣呢？是不是我的仔女突然间会好听话，个个好乖，读书好感激父母呢？我这么辛苦，但是除了愤怒，除了惊惶，除了觉得孤独受伤和失望之外，你觉得呢？你觉得我可以期望有些什么好处出现啊？保罗在第29-30节就是要解答这条问题。你知道吗？人呢是一样只能够活在时间的一点的一种生物。这个是你和我的限制来的。我们只能够在时流的一点而已， One moment in time。我不可以说，哎呀，我又好想呢返返去1996年8月24号，我想返去回味下嗰一日。不过我又唔想 miss 咗今日2020年10月18号。但係我又好好奇喺2023年5月31号我有啲咩事情会发生呢？作为一个人呢，我哋係唔可能同时活喺三点，我只能够活喺一点。但係罗马书第8章第29节呢，保罗就带我哋跳出咗而家。跳出了我们的限制，他带我们回去时间的起初，带我们回去时间的开端。然后保罗在8章第30节又带我们跳出了这个限制， fast forward 去到无尽的未来。于是乎在同一时间，我们就好像立足了在时间的三点来到去看我们这个生命，仿佛我们突然间借了上帝的眼睛来到看我们自己的人生。而唯有当我们这样看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先至能够 fully appreciate 到底什么为之益处，什么叫做好处呢？那我们看看第8章第29节。因为神所预先知道的人呢，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耶稣在许多的弟兄姊妹当中作长子。保罗说在时间的开端，甚至在这个开端之前，神已经认识你， He foreknew you。 在你还未存在在你阿妈的肚里面的时候，在你还未受孕之前，你已经活在神的心里面。在这个宇宙起源之前，我们回到138亿年前，神的心目中已经有你。神不单止认识你，神更加预先命定你， He predestined you。 即是说当你今天你20岁、30岁，有些可能40岁，你都还未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你还未明白你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之前，神已经很清楚知道他想你怎样。那他想你怎样？神想你成为他儿子耶稣的模样， To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his son。耶稣是全宇宙最美丽最完美的人，而神我对我们最好的心意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Imagine 在138亿年前神已经认识你并且命定你。然后来到第30节，在30节保罗就带我们看到在时流的第二点，即是今时今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第30节 他预先命定的人呢，他又呼召他们，而呼召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换句话说，神是在历史当中很策略性地来到呼召人。神是在犹大国最绝望的时候来到呼召耶利米出现。神是在罗马帝国打压教会打压得最犀利的时候呼召约翰做牧者。神是在犹太教逼迫基督徒逼迫得最紧要的时候呼召保罗做先知。同样今日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呼召了你。在一个破碎的婚姻当中，在仔女最反叛的年头，在一个很世俗化的工作环境，在一个极权的社会的威胁底下，神呼召了他们，又称他们为义。罗马书第八章，当圣徒一同内心叹息，他们 groaning inwardly 的时候，神就是在那个时候呼召我们。然后我们就来到第三点，我们面向着那个无尽的未来。保罗说，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神所一早所命定的事，就是叫你成为仔女的模样，儿女的模样，以致到在无尽的将来，你分享着，你发放着神的荣耀。如是者，神心意的五部曲就是神预先认识了你， foreknowledge 这里要讲，然后他预先命定你 predestination， 然后神呼召你 he called you，然后他称你为圣，称你为义， He justified。 然后他分享，愿意你分享他的荣耀 glory。 于是乎在你的一生当中，你首次同时间站在个时流的三点来到看你自己一生的目标和意义。唯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跳出我们现在的苦劫，去明白什么叫做为了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原来所谓蒙召的人的益处，就是叫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模样，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his son，要最终我们能够反映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给人的呼召是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到去理解。个 temptation 就是，有时我们真的很想好像这个世代的人这样，我们很想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决定什么叫做好。就是呢，那时有个男仔追我，我又很被感动，我很喜欢他。於是乎我嫁给他的时候，我知道他是未信主的，不过我求上帝在婚姻里面能够让我感动对方信耶稣，那就最好了，那就最理想了。那如果他不信呢？那如果在这个婚姻当中，如果去到他死那一天他都不信呢？我们有时很喜欢为自己写使命宣言的，我真的很想我侍奉大有果效，我很想我事工增长得很快，很想我能够帮助到很多人。那如果毫无果效呢？那如果牧会很艰难呢？有时我们很想自己执笔写我们自己最完美的故事，哇，如果我仔女能够入到这间大学，将来可以读完这一科毕业的话，他又可以找到这一份的工作，然后呢他又認識到一個好好的男仔，或者他認識到一個好女仔，一個好好的基督徒，將來生兒育女，這樣就好了。那如果仔女不是這樣呢？或者再艱難一點，如果仔女有一些先天的缺陷呢？如果他心智有一些障礙呢？有時我們喜歡自己多方規劃我們自己的成就，我身家有多厚，我職位有多高，我家有多大，我的跑車有多快。成就對一個先知來說，可能就是，哦，在一場粉興會當中有多少人決志信耶穌，開十場巡迴報道會之後全國人一起復興。那如果沒有人復興呢？如果只有三個人信耶穌呢？如果連一個都沒有呢？ 你知吗？有时我哋好想翁咗呢一条小小嘅 timeline 嘅，但罗马书第八章话俾我哋知，我哋根本就从来都冇翁过呢条 timeline。条 timeline 由头到尾都系上帝嘅，系上帝将我哋摆喺条 timeline 上边，而今日我哋只不过系企喺条 timeline 嘅其中一点。2020年10月18日只不过是在138亿年当中的微尘一点。讲真的，如果不是上帝纪念的话，连微尘都没有。于是乎，我们又继续回去看耶利米的呼召。神从来都没有 promise 过耶利米的事工会很成功，会很有果效。犹大国最终就是走向灭亡。神给耶利米的呼召就是，我会将说话放在你的口中，你即管忠心来到去宣讲，我要你在一个灭亡的犹大国当中反映着我的圣洁、我的公义、我的宽容和我的忍耐。耶利米，你就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一盏的灯台。只不过耶利米真的不得啊，他真的觉得很艰难啊，他向神来到投诉，哦，我的母亲有祸了， woe to me， 因为你生我，神啊，是你啊，是你啊，你就是那条叫人失望的溪流咯。但是神的回应就是一个责备，你回转啦，你回转我就会让你回来。为什么是一个责备？因为耶利米是站在时间的一点，上帝是翁整条 timeline。 为什么上帝要立刻带耶利米回去看他自己的呼召？你记不记得神呼召耶利米说第一句说话是什么？我们一起回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神说，我使你在冇福成形以先就认识你，你还未出母胎的时候，我已经将你分别为圣，立你作列国的先知。在你未出你妈妈的肚，还未成人之前，我已经立了你作列国的先知。 Before I formed you in the womb I knew youAnd before you were born, I consecrated you, I appointed you a prophet to the nations. 这个呼召是 travel 了138亿年来到你那里，而你竟然诅咒你的出生。在138亿年前，我预定你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我话语的出口，以致犹大国没有藉口不悔改。在一个漫长的时流当中，我带你来到今天，我将你摆在这条 timeline 里面，而你竟然说我是一条靠不住的溪流。耶利米，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你回转，我必让你回来。如果你说宝贵的话，如果你说我的话，不说些没价值的话，就必作我的口，我会与你同在，我会拯救你，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弟兄姊妹，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境况是怎样，或许你都曾经遭遇过耶利米的感受，可能在你的婚姻里面，你都经历着很大的孤独，对住啲仔女，你都可能好受伤害。可能系一个好 secular 嘅工作环境，你都每日翻工，你都诚惶诚恐。或许喺侍奉当中，你又带住好大嘅失望。或者喺今日嘅社会里边，作为一间教会，你都好多嘅愤怒。甚至乎可能同一时间，你经历住所有呢啲嘅情感，好似大海翻动一样，不能止息。或许你都曾经问过，为什么神会容许你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呢？如果早知有今日，又何必当初？神为什么要呼召你？而你为什么要回应这么蠢？ 如果没有信仰，如果不需要跟随，你可能真的可以潇洒很多。这一刻神就好像那一条叫人失望的溪流。今早在安静当中，天父仿佛这样跟我们说，孩子啊，我知道，因为我认识你了。 I know you。 我不单止今天认识你，我在你在母腹成形之前已经认识你。 I foreknew you。 从创世以先，你已经存留在我心里面，是我将你放在历史的这一点，是我想你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成为我的灯台。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是你在失望当中的盼望，我在你惊惶当中的保障，是我陪伴你在孤独当中度过，是我包裹你的伤口，是我认识你、预定你、呼召你、称你为义，并且盼望将来会同你分享荣耀。咁既然呢条 timeline 系属于我嘅时候，我就会保守你到底，我会保守你到底。哦，天父爸爸，我哋多谢你，多谢你今朝早嘅提醒，甚至我哋多谢你今朝早嘅责备，但系我哋又多谢你再一次点燃我哋心里边嘅盼望。愿圣灵加力给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做一盏明亮的灯台。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呼召当中来到回应。
尽情奉献，救我到粉碎，与神面对面，甘回后呼吸，亦要承受神定旨意，但体贴主的心意，倾倒我所有，共主心思紧。生命每分全部没有保留，求倾倒我所有，从今再没别求，不断呈现才越足够。尽情奉献，救我到粉碎，与神面对面，甘回后呼吸，亦要承受神定旨意，但体贴主的心。
在你左前，全部倾。
领导。昨天此际，明日未来，全意尽力摆上。昨天此际，明日未来，在你左前全部倾倒。昨天此际，明日未来，全意尽力摆上，倾倒我所有，共主心思紧扣。生命每分全部没有保留，求倾倒我所有，从今再没别求，不断情牵。在月足够，倾倒我所有，共主心思紧扣。生命每分全信奉你心意走，求倾倒我所有，从今再没别求。不断情牵，不断情牵。
主啊，帮助我哋，帮助我哋用我哋生命嚟到去回应你，回应你嘅爱，回应你所俾我哋一切一切嘅恩典。主啊，帮助我哋喺我哋跟随你嘅路上边，我哋真系愿意倾倒我哋嘅生命，倾倒我哋嘅所有嚟到去跟随你，嚟到去贴紧你嘅心思意念。主啊，我哋唔要再为自己而活啦，主啊，我哋要为你嚟到去活。我哋嘅生命就系要成就你嘅旨意，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哋倾倒我哋嘅所有，因为我哋乜嘢都冇，我哋就只有你，你系我哋嘅唯一。所以主，我哋多谢你，多谢你在我哋嘅生命当中成就嘅一切，多谢你在我哋嘅生命当中让我哋能够成就你嘅旨意。我哋咁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大家请坐。
好开心今朝早咧，能够同你一起嚟到去敬拜，特别系欢迎咧。如果你第一次接触到哥伦基督教会嘅朋友，我哋咧想邀请你咧填一张嘅联系卡啦，一张嘅 connect 卡啦，以至到咧我哋可以跟你联络嘅。亦都咧，如果你当中嚟咗哥伦一段时间，但系你仍然未有机会参加小组嘅话咧，鼓励你上网去填一张申请表啦，加入我哋呢一个嘅群体，参与喺小组生活当中嘅。咁你填妥咗呢一张入组嘅申请之后咧，我哋就会尽快与你嚟到联络噶啦。今朝早咧，好想俾大家咧有个财政上面嘅一个 update 啦，一个好短嘅 update 啦。如果你记得五月份嘅时候咧，我哋曾经将我哋嘅五月份的收入全數捐了去 本地啦、外地啦四個人道慈善的機構裏面。我們呢差不多是10萬元的加幣啦，10萬加幣的奉獻我們全數捐了出去。我們期望呢就是說接下來幾個月裏面我們能夠追回這些數目的。那個好消息就是呢，截至今日為止呢我們呢是沒有赤字的，即是說我們是收入和支出是平衡了。很多謝弟兄姊妹中心的奉獻，我也很想在這裡 honor 一班的同工，因為在這段期間由五月開始，我們曾經都有 40% 的節省開支減薪，然後我們逐步回升到減薪 20%。 到今時今日，因為我們已經收支平衡，當中有9位的同工已經回到100%的薪酬了，只不過還有4位帶領的牧者我們還在等候，我們希望見到那個財政的方面進一步來到穩定下來的時候，我們才會全數去加回去正常的薪酬裡面。不過我都很想在這裡再一次來到 honor 我們的同工，因為他們的犧牲、他們的付出是以至到教會的財政能夠穩定到下來。 不過咧有一個提醒咧，就係咧我哋喺2020年咧。KMC 嗰個場地嘅應獻方面咧，我哋仍然大幅度嚟到落後嘅喎。咁之前已經提過弟兄姊妹啦，最好就唔好留到年尾嘅時候咧，先一筆過冚落嚟，因為咧我哋實在需要 cash flow 嘅，我哋需要現金流嘅。最好就係如果你應獻咗一筆嘅數目，你每個月咧都能夠嚟到去分開嚟到去奉獻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能夠 preserve 到有一個穩定嘅現金流咧，能夠俾到 KMC 個場地啦。咁 KMC 對我嚟講咧，實際上係有一個好好嘅戰略性嘅價值喺度嘅，因為咧今日我哋所有拍嘅呢啲嘅視頻咧，如果唔係有 KMC 咧，我都唔能夠想像我哋可以喺揾一個乜嘢嘅地方能夠拍到我哋今日嘅崇拜俾大家睇嘅。咁所以咧繼續為到呢樣嘢祈禱啦，繼續忠心嚟到奉獻啦。最後一個好消息想俾大家喎，又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喺疫情期間咧，我哋仍然咧有水禮喎，就係咧兩個禮拜之前咧。我哋喺一個公園裏面，我哋嘗試好 creative 啦嚇，我哋將帶咗個水盆去，我哋帶咗個水禮要用嘅用具咧，我哋為到兩位嘅弟兄姊妹咧嚟到去接受咗個水禮嘅。咁完崇拜嘅時候咧，大家唔好走住，我哋咧輯錄咗一啲嘅精彩嘅片段咧俾大家睇嘅。咁祝福咗之後咧，我哋就會即刻咧播翻嗰條片俾大家睇噶啦。好，咁請弟兄姊妹起立領受主嘅差遣同埋主嘅祝福。主耶穌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已經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給他們施洗，在一個黑暗扭曲的世代裡面，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這個世代的終結。祝福你今天有一個美好的星期日，記得看完這一條水禮的片才離開。